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最近几年呢，受到这个日韩流行文化的影响啊，有相当一部分人在男性审美上都追求所谓的小鲜肉，是吧？就是那种长得白白净净、细皮嫩肉的男的。当然了，讨厌这种审美的人也不在少数啊。有的人就觉得这男的娘娘腔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儿，是吧？甚至还有官媒站出来批判这种现象，说这帮小鲜肉丧失了男人应有的阳刚之气。乍一看，这种争论像是外来流行文化与保守本土文化的冲突，对吧？但是其实在历史上啊，这样的争论也一直存在。对于男性阴柔化的审美也并非完全是来自国外啊，咱们老祖宗的审美也一直在迭代，这阵子追求阴柔，过阵子又追求阳刚，到后面甚至出现了两种审美并存的情况。那么这两种审美的源头在哪儿？又为什么会出现变化，是吧？咱们今天呢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在先秦时期，受到这个早期阴阳思想的影响啊，咱们老祖宗既追求带有阴柔色彩的美，也推崇阳刚之气。不过这种追求是建立在礼的基础上的啊，比如这个周易中就说了，君子效法天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阳刚的一面就是性格坚毅勇敢，坚持正义，有原则性，是吧？孔子就说刚毅木讷近人，孟子也提出过浩然之气的概念啊，这都是强调一种阳刚正气，是吧？没有这种刚，君子就失去了脊梁。而君子柔的一面呢，就是做人要谦逊温和包容啊。当时君子们都讲究的温润如玉，就是这个意思。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将领，如果不懂得阴柔的韬略，不懂得爱护百姓，那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君子。而这种刚柔并济的君子典范就是孔子啊。根据史书记载，孔子长九尺又六寸，折合现代计量方式的话，就是身高有一米九以上啊。他不仅孔武有力，而且精通射箭和驾车。尽管他的这个身材魁梧，战斗力爆棚，是吧？但是孔子的言谈举止也极度讲究礼仪。他在朝堂上趋近亦如也啊，走路像鸟展翅一样优雅，听到优美的音乐也会三月不知肉味。甚至听到自己最得意的学生颜回的死讯时，他哭得天崩地裂，连呼老天要了我的命啊。这种极致的感性就表现出了君子柔的一面。不过久而久之呢，也有一些人开始过度追求这种阴柔美啊，像是这个老子就提出来这个上阴崇母的观念，人得主动向着阴柔的这一面发展，要展示出一定的母性啊，待人接物都要温柔。老子里甚至有这么一句啊，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意思就是这世间万物死的时候都是僵硬的，生的时候都是柔软脆弱的啊，换句话来说，就是人活着就得展示出自己柔的一面。这种对于阴柔的追求呢，等到春秋战国的时候更是进一步发展啊，尤其是在楚国，男性追求阴柔的风潮一直非常兴盛。像是有个著名的典故啊，楚王好细腰，是吧？这楚灵王喜欢男人的腰身纤细，所以这楚国大臣纷纷节食控制身材，每天还得拿着腰带勒自己的身材，扶着墙才能站起来啊！一年之后呢，朝中大臣个个都是面黄肌瘦的烂样。楚灵王这个癖好很明显是受了这阴柔之风的影响，是吧？觉得男人也得纤细才算好看。等到战国的时候呢，这楚国更是追求男子的阴柔啊！咱们都知道屈原的《离骚》，是吧？如果仔细看《离骚》里的词句，咱们就会发现其中充斥着这种阴柔的审美文化。其中有这么一句啊，众女觊觎之峨眉兮，摇擢位予以善淫啊。咱们直译过来呢，就是这些女的嫉妒我的美貌，背后造谣说我淫乱。当然了，这句话实际上是个隐喻啊，暗地里骂当时的楚国公子子兰。他当时劝说楚顷襄王和秦国谈和，而屈原则坚持反对，这就导致子兰将屈原视为一大威胁啊。最后子兰派上官大夫进上，在楚王面前弹劾屈原，导致屈原最终被流放。离骚里的这句话就是屈原对于自己当时处境的一个形容啊，他觉得自己被小人排挤迫害， 而屈原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去比喻，其实就是因为在当时的思想文化中，人们从阴阳观念出发，把男女夫妇跟这个君臣上下相对啊，所以说用男女来比喻君臣关系，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了。既然这个《诗经》中有大量从弃妇角度出发的作品，那么自然就影响到了后世的很多文人啊。后来还有好几篇类似的文章，都是以女人的口吻在诉说对政治的不满，像是这个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曹植的《美女篇》、《洛神赋》等等啊，都是仿照着《离骚》的路数写的。当然了，这春秋战国的时候，百家争鸣，也不乏有看这种风气不顺眼的人，对吧？像是儒家的荀子，就觉得这楚国从上到下，男子都打扮的跟个女人一样，浓妆艳抹，花枝招展，完全是一种风气上的败坏。基于孔子的学说，这个孟子也强调大丈夫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啊，要求君子在道德操守上必须充满阳刚之气。而真正从系统上反对这种风气的呢，还得是法家啊。这其中的逻辑也不难理解，是吧？因为在法家的治国逻辑中，国家的所有资源都要服务于耕战这个终极目标，而儒家倡导的礼乐诗书、诚信仁义等等，都属于是六十五度啊，属于是妇人之仁、阴柔之风的玩意儿。如果社会上都追求诗书礼乐，大家都去争当谦谦君子，那么老百姓就不愿意为国赴死了，是吧？既然这玩意儿对耕战没有任何好处，而且还会消耗国家的战争潜力，那就必须把它彻底清除掉。而基于法家理论建立的秦制呢，自然也就继承了这种对阴柔之风的排斥啊。相对应的，秦把军功作为社会地位的一大基础，也就衍生出了一种尚武的风气。当然了，这种阳刚爆棚的尚武之风不仅体现在军队战斗力上，而且在外表上也显示出了有力量的一面。所以咱们看秦都已经亡了，这个给秦灭了的楚国后人项羽也是以雄武闻名天下，是吧？这个项羽流传下来的形象都是要体现他勇猛的一面的啊，脸上要有肉，而且还得是胡子拉碴的，这个面相要孔武有力。可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啊，这种尚武的阳刚之气很难长时间维持啊，起码在社会上层不能一直维持下去，因为一个社会一定会存在那么一群脱产者，对吧？一旦脱产，不需要搞什么农业生产，也不需要提刀上阵杀敌了，那么这帮人就会开始琢磨一些个有的没的。汉代呢也逃不脱这个问题，甚至在汉高祖刘邦晚年就有这个倾向啊，当时有一个叫吉如的宦官啊，凭借着自己长得柔美好看，深受刘邦的宠幸。在平定英布叛乱后，刘邦重病在身，连续十几天不上朝，给各位大臣急得团团转。国不可一日无君，您这一躺就是十几天，咱们的国家大事儿该由谁来定夺呢？是吧？最后还是急性子樊哙带头啊，一干开国元勋直接闯进了刘邦的卧室，发现刘邦正躺在床上枕着宦官睡觉啊。这个史书上没有明确说是谁，但是大概率呢就是这个吉如了。一干人等立刻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开始念叨啊：当年咱们哥几个在沛县起兵多么不容易，是吧？结果您现在给咱们一帮人撂那儿，自己关起门来和宦官享乐，怕不是要步当年赵高的后尘。刘邦一听立刻哈哈大笑，也没追究这帮人擅闯皇宫的罪过。但是呢，这风气也就这么传开了。高祖死后，汉惠帝接班，他也跟他爹一样啊，喜欢阴柔的男子，尤其宠幸一位名叫鸿儒的男子。这鸿儒呢，每天打扮的也是独特啊，不仅要涂脂抹粉，还要戴羽毛做成的帽子，穿贝壳装饰的腰带。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是吧？在惠帝一朝，这宫里服侍皇上的大小官员一时间都开始学鸿儒啊，依附女人打扮。再往后，几乎西汉的每代皇帝都有自己的小鲜肉男宠啊。汉文帝有邓通，汉武帝有韩嫣，汉成帝有张放。当然了，这西汉男宠里最有名的当属是汉哀帝的男宠董贤，是吧？相传他姿容端丽，性格柔媚，给汉哀帝迷的都走不动道了，跟他睡觉的时候都怕自己起床惊醒他，所以主动割断衣袖，对吧？这也是将男男恋情称作断袖之癖的由来。 与此同时，在士大夫这一层呢，却普遍对这种风气持反感态度啊。在士大夫眼里，我这官位要么是熬资历熬上来的，要么是从父辈那儿继承来的，都属于是来之不易。结果你这只要打扮的像个女人，在皇上跟前摇两下就能当官得宠，是吧？这谁能咽下这口气？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咱们的节目呢先暂停一下，我在此呢给大家推荐一趟这个一生必走一次的河西走廊顶级游学。这个4月24号到5月1号啊，总共8天7晚的时间，是吧？咱们呢一起穿越千年丝路啊，从敦煌出发，一路直达武威，一次性走遍这个中国的河西四郡：敦煌、酒泉、张掖、武威，把这个甘肃最精华的历史与美景一网打尽。在敦煌，我们会走进世界艺术宝库莫高窟，看大漠绝唱，是吧？然后登临阳关，感受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壮阔。最后呢，再打卡这个鸣沙山、月牙泉，是吧？体验沙泉共生的天下奇观。到了酒泉瓜州呢，咱们会去探访榆林窟啊，欣赏堪比莫高窟的精美壁画，以及站在天下第一雄关的嘉峪关啊，触摸万里长城的雄浑与沧桑。再就是来到张掖啊，朝拜这个亚洲最大的室内卧佛，静心祈福，是吧？然后再深度游览七彩丹霞，看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最终呢，我们抵达这个武威啊，马踏飞燕的出土地雷台汉墓啊，走进武威文庙，感受陇右学宫之冠，探秘中国最早的石窟天梯山石窟，重温这个蒙藏会盟的白塔寺。这一路上呢，有石窟，有长城，有大漠，有丹霞，有汉墓，有古城，是吧？既能看尽西北绝美风光，又能深度读懂这个丝绸之路的千年文明，绝对可以说是行程满满，干货满满啊！虽然呢，这个路途确实遥远，是吧？但是绝对能大开眼界，不虚此行。如果您想给自己来一场有深度、有格局、有收获的旅行啊，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占名额，报名咨询啊！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像是咱们刚刚提到的这些个人，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都给他们归类到了这个宁姓列传里啊，觉得他们属于是祸国殃民的佞臣。作为对冲，所以士大夫这一层依然奉行男子应该长得孔武有力的观念啊，纵使是文官，那也不能细皮嫩肉的。像是这个东方朔给汉武帝的自荐信里，就写到了他自己身高9尺3寸，勇若孟奔，杰若庆忌。这个9尺3寸是什么概念啊？折合现在的话，就是身高1米9几以上啊。在普遍营养不良的古代，那绝对是高个中的高个，往那一站就是鹤立鸡群的气势。而且东方朔还说自己勇若孟奔，杰若庆忌，是吧？这孟奔和庆忌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猛男。这东方朔自荐给汉武帝要官位，不说自己才能如何，文章写的如何，是吧？上来先报自己的身高，说自己勇武过人，这也说明了他对自己的样貌非常自信。只不过他自己可能都没想到，他这种长得阳刚的人并不匹配汉武帝的审美，是吧？人年轻的时候就喜欢阴柔的男子，和韩王信的曾孙韩嫣来往密切，像东方朔这样自诩外表孔武有力的反而不入汉武帝的眼啊，所以终其一生，东方朔都只被汉武帝当成一个搞笑艺人啊，从未受过重用。等到汉末三国的时候，因为战乱，大部分人都开始以阳刚雄武作为男性的评判标准，但是依然有不少男性以阴柔之美著称啊，两种风气甚至能并存在一座朝堂里。特别典型的呢，要数魏国啊，曹操手下的重臣崔琰，他就是以相貌端正、威仪著称。根据史书记载，崔琰眉目疏朗，声音洪亮，4尺胡须一直垂到胸前，仪态十分威严啊，以至于每次入朝都会引起群臣侧面，就连曹操都相当敬畏崔琰的外表。用咱们现代的话来讲，那他就是男人中的男人，是吧？是说《新语》里就有这么一段故事啊，曹操要接见匈奴使臣，但是自认容貌丑陋，撑不起场面，于是就命令崔琰假装魏王接见匈奴使臣，然后曹操自己呢则扮成侍卫，持刀站在床头。见完使臣以后，曹操还不放心，害怕露馅儿，是吧？于是就派了一个间谍问人家魏王怎么样。结果使臣回答，魏王气派高雅，仪表非凡，但是床头拿刀的那个人才是英雄 啊，曹操一听自己白忙活了，是吧？立刻派人追杀使臣。咱们就看这个崔琰啊，能被曹操找来撑场面，是吧？足以看出这崔琰长得有多厉害了。与此同时，在曹魏的大臣里，这个尚书何晏就是以俊美闻名的啊。他原本呢是东汉权臣大将军何进的孙子，后来他妈成了曹操的妾室，他也就跟着成了曹操的养子，之后入朝为官。何晏有两项闻名曹魏的地方，一项呢是聪慧啊，他参与了不少书籍撰写的工作，像是这个《论语集解》就有一版是他写的。还有一项呢就是长相啊，相传何晏平日里就喜好打扮，长相绝美。魏明帝在位的时候，因为看何晏的皮肤太白净了，怀疑他是涂粉涂出来的，所以一直想看看实际上他的皮肤是啥样的。后来魏明帝设宴请何晏吃饭，特地选在夏天请他吃热的汤面，给人吃的是满头大汗，直拿袖子往脸上抹。结果何晏这一抹，把脸上的粉给抹掉了，他真实的皮肤反而显得更白了，着实是让魏明帝开了眼。等到西晋和南北朝的时候，尤其是到了南朝啊，这些世家大族不再掌握军权，一个个的都转为文化贵族了，每天啥事儿不干，就是吟诗作对，吃五石散。在上层的这种风气影响之下，追求阴柔美的风气又一次盖过了追求阳刚的风气。尤其是当时南朝大规模信佛，所以佛教也对当时的审美有很深的影响啊。比如追求手指要纤细修长，皮肤要柔软细致，面色要和莲花一样红润。咱们可以想一下啊，一般男性都不会天生具备这个特征，对吧？都是需要后天有意往这个方向保养，逐渐才能有的特征。但是相对应的，南朝追求阴柔，这北朝该阳刚还是得阳刚啊！毕竟北朝都是胡人主政，人家才不跟你讲什么小鲜肉，是吧？人就没这个传统，我们就是得膀大腰圆，能征善战的才是好男人。不过等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后，原来那些善于骑射尚武阳刚的鲜卑贵族，在吸收了南朝那种颓废的名士风度后，也开始敷粉熏香，开始追求一种弱不禁风、纤瘦阴柔的姿态啊。有些贵族子弟甚至需要侍女搀扶才能上马。咱们看到了北齐时期高欢一家颜值特别高，是吧？像兰陵王高长恭就长得非常白皙俊美，出阵的时候必须要戴上狰狞的面具才能震慑敌人。就在北齐贵族忙着敷粉的时候，北周在宇文泰的领导下推行府兵制，强行要求贵族回归尚武传统。最终这种阳刚的制度战胜了阴柔的北齐啊。后来的隋唐也继承了这一套，甚至这种审美逐渐扩散到了女性身上。比如最经典的就是那个以胖为美，对吧？准确点说应该是以丰腴为美啊。用现代话讲就是比较追求肉感，主要是相对于当时汉人的审美说的啊，不追求那种瘦的跟骨头架子一样的，咱们要有点肉，是吧？这样才有健康的美感。那么既然女性都要追求丰腴了，就更别说男性了，是吧？咱们想想那安禄山，他不就是标准的膀大腰圆吗？还天天给唐玄宗跳舞，这才换来了玄宗的宠信。可以说在唐朝受胡人风气的影响啊，追求阳刚的风潮扳回了一城。结果到了宋朝，随着城市的发展，市井文化快速膨胀，这城市里的闲人多，有空瞎玩，所以这男性追求阴柔之美的风气就又一次铺开了，甚至出现了男扮女装从事性服务的男妓。结果等到金河源的时候，又跟唐一样了啊！少数民族风气的传入，使得追求雄壮成了主流男性审美。等到明清的时候，这审美又一次起了变化啊，只不过相较于之前的变化，明清围绕男性的审美变化更为畸形。因为这个明清法律严禁官员找妓女逛窑子，但是找男妓却不在惩罚的范围里。再加上中国古代的南风文化源远流长，所以在明清官员里非常流行找伶人陪酒唱曲儿，这酒也喝了，曲儿也唱了，晚上就开始让这些个伶人陪睡侍寝。由此呢，也就衍生出了一种非常畸形的审美传统啊，以男带女，让男艺人打扮成女人呀，满足这些个官员的变态需求。 相传大奸臣严嵩之子严世蕃就非常喜欢一个名叫金凤的歌童啊，只要他没陪着那就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其实纵观中国古代，这对于男性的不同审美要求啊，咱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儿，是吧？这个老祖宗一开始追求的是刚柔并济的君子，而这种阴柔之风能够盛行，其实绝大多数都和媚权自荐，希望自己快速获得权力和财富的男性挂钩。这些人通过涂脂抹粉弱化男性性征来迎合君主或者是士大夫们的特殊癖好，对吧？归根结底，这是一种人在权力面前的异化。而今天社会上流行的这种小鲜肉文化，更多的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啊。举个例子，我年轻那会儿，国内有个叫唐国强的，是吧？他刚出道的时候竟演一些个小白脸了，所以当时就有人给他取了个奶油小生的外号啊。人都鄙视这种靠脸吃饭的演员，那会儿人们都追求高仓健这种充满男性荷尔蒙的硬汉。结果没几年，唐国强演了一把诸葛亮啊，后来又演了伟人，是吧？谁还敢说他是奶油小生？甭管欧美日韩还是咱们中国啊，在社会氛围相对严肃的时代里，比如战争时期的招兵海报、电影电视啊，男性都是以非常阳刚的形象出现的。等到日子好过了，成平日久了，你看韩国和日本现在也都是一群小鲜肉，是吧？虽然我没少骂过这个小鲜肉文化啊，可是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咱们都是普通人，是吧？谁都有某种讨厌的文化，也都有表达自己不满的权利。但是这官方媒体动不动的就站出来说，你们没有阳刚之气，你们没有正能量啊！你觉得你是在拨乱反正，重塑社会主流价值观，是吧？但是要我说，这就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啊，公权力骨子里带出来的傲慢。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